弟兄姊妹早晨，多谢主席的读经，感谢主使用了木土、丝琴、领敬拜的。有一首歌，它叫《神未曾应许》，我们一阵会唱的。那个作者是Annie Johnson， 她在3岁的时候就死了妈妈，她由寄养家庭去抚养她，但是这个家庭就虐待她，被邻居发现了就告发。后来有另一对的夫妇是来到是去养育Annie。她8岁的时候信主，9岁的时候就开始写诗歌，少女的时候已经是有钢琴的演奏。但是后来20岁呢，她养父母亦都是死了。她由于关节炎呢，她后来都教不到书。她很长时间在贫病交迫里面。她由于很严重的关节炎，她有些的手的肢体呢是长期在损坏的里面。她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就劝她，你求主医治啦。她经过了很认真的祷告读经，她感受到神跟她说，神可以医治，但神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旨意，神要使用他的软弱来到荣耀他，主的恩典够他用。一个介绍这首歌的文字，我觉得很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他世人信奉宗教多数是求福泽和平安，基督徒的生活中经常遇到和灵命成正比的试炼。这首歌中文的翻译本我读出其中。神未曾应许，天色尚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尚漫。神未曾应许，常晴无雨，常乐无痛苦，常安无虞。神却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作工得食，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朽的爱。Annie 是一个受到很多苦难的神的仆人。我们今天思想的题目，神的仆人，约伯记42章1-17节。在我们去理解42章之前呢，我们对约伯记有一个的概览。改革先锋马丁路德，他形容约伯记是最庄严和圣洁一卷书。他和箴言、传道书3卷书呢，是合称被称为智慧文学，是以辩论的形式作这个表面的编排，内容大部分是用诗歌的形式而不是教义。约伯记所记载的生活方式呢，根据李思敬博士的解释，是先于摩西五经，是族长时期的故事。因为圣纪的教授呢，他是爱丁堡大学的学者，也都是曾经在苏格兰东北部一个的乡村做宣教士，他对约伯记有一个这样的描述。约伯在上帝容许发生在他最厉害的试炼之下仍然忠心，而且他更因为他的坚忍不拔是得到上帝的嘉许。但是在这个约伯记的中间部分，在他遭遇试炼和上帝宣告对他有利的判决中间呢，是加插了他和友人和他和上帝一个很长时间的对视。那里的信息绝对不简单。但亦都有学者认为约伯也都是自疑，究竟是不是真有约伯这个人，因为是虚构呢？以西结书14章20节这样写，他说，虽有罗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咁以西结呢，是看真是有约伯这个人。神的仆人，第一点，万事皆能的神。42章1-3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约伯记在第一章的时候形容约伯是一个品格很高的人，经文形容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经文亦都去描述他的富裕， 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有很多薄皮。他的仔在家摆设这个的筵席的时候呢，也都会请自己的姊妹来，就是说他子女的关系也都是挺好。约伯呢也都在他们摆设筵席之后呢，就劝他们要自洁，也都是常常为到他们呢是献燔祭，恐怕呢他的仔女是犯了罪。第六节呢是约伯记的最难解的经文。有一天神的众子就示立在上帝的面前，撒旦也都在其中。上帝就问撒旦，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咁上帝就问撒旦，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就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作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上帝对撒旦讲，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上帝面前退去。对不住弟兄姊妹，这一段没有PowerPoint， 等大家用聆听。上帝和撒旦的这一段对话之后，约伯就经历很沉重的试炼。有示巴人将牲畜掳去，用刀杀了仆人，也都有一把火在天上降落来，将群羊仆人都消灭，只有一个人逃脱。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将骆驼掳去。约伯的仔女在兄长屋企里面吃饭，突然间有狂风，成间屋冧了，他仔女就死了。约伯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撕裂外袍，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重的。在第二章，撒旦仍然侍立在天庭。我仍然引用李博士的解释，约伯记在这里是用了神话的方式，有一个宝座，有一个的大帝在天上边，旁边侍立了群臣。这个在东方或者西方都有类似的场景，但约伯记是要用神话来到破除神话，因为撒旦在这里他是一个仆役。撒旦意思是控告者，他都要向上帝报告他所做的不可以越过上帝的容许。上帝问撒旦，你用心察看我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这样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然激动我，逗号，攻击他，逗号，无故的毁灭他。攻击约伯的是撒旦，他仍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的，保存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上帝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撒旦就开始击打约伯，他从头顶到脚都生了毒疮。他的妻子跟他说，你弃掉神吧。约伯说，难道我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拿特、拿马人所法，听说约伯的遭遇，他们去探他，认不出约伯，七日七夜没说过一句说话，因为约伯很痛苦。第三章开始，约伯去咒助自己的生日，而撒旦就在第三章开始没有在约伯记出现。他的三个朋友他企图找出约伯受苦的原因，如果不是因为约伯犯了罪，就一定是因为他仔女犯了罪。后来还有一个以利会去责备约伯，他们本来是来安慰约伯，但是反而是使到约伯是更加痛苦。三十一章一到四十节，约伯自辩他守道不偏离。第一节他说，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 約伯對自己的品格都是有很高的實踐。在三十一章的三十五節，唯願有一位肯聽我，看啊，在這裡有我所畫的眼，願全能者回答我。當上帝在三十八章到四十一章在旋風中回答約伯，上帝沒有解釋約伯受苦難的原因，亦都冇话俾佢知系撒旦激动佢去挑战上帝。撒旦认为约伯嘅敬畏神系因为约伯被宠坏，上帝只系彰显佢嘅同在，讲明佢嘅智慧。四十章六到八节，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已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么？四十一章，神有多文句，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么？能用绳子压下他的舌头么？一直讲了三十四节。约伯看到上帝的出现，上帝和他俩是对话，他看到上帝扩阔了他的眼界，他看到全能者的伟大，他看到自己的无知和渺小。所以在四十二章一开始，约伯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第三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约伯自己之前讲过批评上帝的说话，他感到愚昧，感到无知。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他再一次承认自己的无知，他以前对上帝的信心是一种传统，是一种听闻的。他现在他有真实的属灵的经验，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上帝让约伯看到宇宙的浩瀚，有些造物是很庞大，是很神秘，都是远超过人的智慧和能力所及。所以约伯是被神的智慧和神权所摄服。每一个神的仆人能够一生的去跟从信靠，都是真实的遇见过主，被主摄服。第二点，仆人懊悔自责。四到六节，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第六节，请大家一起读。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不再坚持自己无辜，去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个是古代的人在丧礼或者很极度的悲哀去懊悔的时候会有这样的行动，往往是跟祷告是连在一起。在这里我们问一个问题，一个神学的问题，约伯的懊悔厌恶自己是一个怎样的懊悔呢？是一种承认自己有罪，好像罗马书使徒保罗所说的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那种懊悔。当你看完约伯记，我们都要看雅各书五章十一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新约作者去加许约伯的忍耐和主给他的结局，我知道这里的懊悔是指到约伯看到上帝的伟大，自己渺小的那种懊悔。他很可能是肉眼去看到上帝，也都有可能是心灵里面的眼睛去看到神。神的仆人必须有神圣的懊悔，要看到自己的错误。神的仆人第三点，仆人被主肯定。四十二章七到九节，请大家一起读。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 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耶和华就悦纳约伯。 Francis I. Anderson 他写过一本《约伯记》的注释书，作者解释七到九节的时候是帮助我们更加好的理解。他解释到约伯的三个朋友和他辩论的当中，约伯的辩论是更加好，是神看为更加好。三个的朋友在和约伯对话的里面，他们没有想过，没有想过他们自己反为是上帝愤怒的对象，他们要献燔祭赎罪，不能够逃避上帝神圣的不喜悦，除非义人约伯为他们祷告，这样也都增添了约伯受苦的另一重意义。我们很容易会好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四章七节他说，请你追上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耕罪孽中毒害的人都这样收割，都照样收割，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们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六章廿四节是约伯讲，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在十六章约伯都讲，你们安慰人反叫人受烦，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十九章十七到廿二节，我口的气味我妻子厌恶，我的恳求我同胞也憎厌，连小孩子也藐视我，我若起来他们都嘲笑我，我的密友都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我的皮肉紧贴骨头，我只剩牙皮逃脱了。我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上帝的手攻击我。你们为什么仿佛上帝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约伯的三个朋友是很极力想证明约伯是因为犯了罪，所以苦难临到他们的身上。原来上帝不需要我们这样去为他辩论，上帝去容许受苦难的人在痛苦和不明白的时候所发的言语，即便是埋怨的言语。上帝肯定自己的仆人，神的仆人亦都会有被误会和嫌弃的时候，我们可以由约伯记中得到鼓励。苦难会使到人灰心沮丧，但主在适当的时候肯定自己的仆人。我以前母会的创堂牧师我亦都是在香港亦都是报道会。咁苏牧师咧曾经发生一件事，咁因为佢个新抱要生第二胎啦，咁所以咧佢同师母咧就翻咗去美国。咁美国其实嘅医疗系好先进吓，咁佢新抱亦都唔系生头胎，咁佢哋就喺屋企食饭。咁食咗饭嘅时候咧，医院就打电话嚟，就系佢个新抱嗰个情况好危险，咁佢就即刻祷告，亦都系发祷告的信息。他这种病是百万分之一机会才会遇到，就在生产的时间。后来呢他新抱就过身，他的孙呢就是平安的出世，但他的仔就接受不到那件事。于是牧师他当时是教会呢是延长了他、就是、能够去服侍的年纪，由我五岁咧推到去七十岁，但系佢已经唔可以再继续去揾接班人去翻去美国。我哋都喺度谂，点解神嘅仆人会遇到咁嘅事情，一个咁大嘅苦难。后来苏牧师喺佢细佬嘅教会去开有一个嘅布道会，咁佢细佬就请咗去做讲员。咁因为我姐姐亦都喺嗰间教会里边聚会，所以我亦都有去。 牧师他所讲的内容是包括了他屋企的事情。当他呼召弟兄姊妹，呼召未信的人，也是相信神的时候，当晚是有超过100的人去到讲台的上面决志信主。为什么这么多未信主的人听到一个这么大的苦难，他们会决志信主？撒旦挑战上帝，他认为上帝赐福给约伯是因为上帝对他好，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你伸手攻击他，拿走一切，你看他怎样。但约伯是看错了，撒旦是看错了约伯。今天撒旦有没有看错了你呢？我听了牧师的见证，看到这个这么大的苦难，这个家庭仍然是倚靠神。主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命来到换我们的命，拯救我们在各样的苦难当中，苦难装备了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当时灵敏的状态是被神所使用。神的仆人第四点，从苦境转回来，10-15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约伯的弟兄姊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请大家一起读。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次女叫基洗亚，三女叫基连哈仆。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上帝加倍的又是赐福神的仆人。他的弟兄姊妹朋友都来在他家吃饭，亦都有提及上帝降灾俾佢时，但系再冇人责备约伯，佢哋为佢悲伤，亦都安慰佢，亦都送咗礼物俾佢。神嘅仆人亦都要学习谦卑，接受别人嘅同情帮助。喺12节，我哋睇到羊、骆驼、牛、母驴嘅数目，如果系比较第一章咧，系双倍，但系仔女嘅数目系一样。喺呢度咧，净系提到女嘅名，冇提到仔嘅名。女儿不但有美貌，而且约伯是从苦境转了之后，她是使到女儿都是得到产业。在那段时古代的社会，除非在家里面没有男丁，如果不是女儿是不会有家产。经过苦难的人往往是更加懂得祝福其他人，怜爱弱势的人。苦境原文是老娘被抢的意思，从苦境转回来。在2013年，美国有一对夫妇去开了一个饼铺，叫做 Sweet Cake。 有一天就有一对同性恋的恋人呢，就去订一个蛋糕，是订一个同性恋的蛋糕。这对的基督徒的夫妇呢，就是拒绝了。在2015年，在俄勒冈州劳工处就判罚这一对夫妇$135,000，即是相等19,000+澳元，超过100,000港元。他们在念书的时候讲到信仰和言论自由没了，也都不会停止征战，去坚持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说话。他即便是一无所有，为了主的缘故，这一切都是值得，因为上帝为了我们 舍弃他独生的爱子，他一定会赢这一场的争战。六年以来呢，一个叫做 CBN 的频道一路都是报道，就是去追踪住这个的案。咁夫妇交咗罚款之后呢，就由一个法律嘅群体系非牟利嘅一路同佢上诉，最后呢系上诉到去联邦嘅最高法院。喺2018年6月4日，以7票对2票，这个基督徒嘅面包师系得席，因为法官认为法律对宗教应该采取中立嘅态度。福音派嘅葛福里牧师去当日讲到话，感谢主回应咗祷告，这是信仰自由的巨大胜利。神的仆人坚持真理，在这个堕落了的世代当中仍然坚持祷告，坚持真理。弟兄姊妹，我们有5间祷告会和晚间的祷告会，都请弟兄姊妹积极参与，也都在团契小组里面又是继续为这些事情你有祷告，为教会祷告。神的仆人最后一点，日子满足而终，我们一起读。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4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约伯相当长寿，也都是看到他的病应该已经痊愈了。那就是5代同堂，中国人说五世其昌，他的日子是满足而不是虚空。有一位宣教学的前辈，他也都是香港报道会曾经支持的一位女宣教士，他也都是我母会由牧师到弟兄姊妹都很敬重的一位神的仆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光荣归家路上》，是患癌最后的日子，他患的是肺癌。在2006年的时候，他确诊了肺癌，而且病情很复杂。在2008年，肿瘤科医生认为是没有药可以医，但罗博士他是没有流露出半点消极的心态，他跟这个病是共存了10年。他在未被主接走之前就已经开了安息礼拜，就叫做生命的礼赞，所以在他被主接走之后呢，就没有安息礼拜。那我编辑呢就搜集了100句他教的学生啦，教会弟兄姊妹啦，他的朋友啦，牧师啦，护士医生曾经听过他鼓励的说话，我只是将其中跟大家分享。我患上了第一号杀手病，但神又说当走的路甚远，我放在心中反复思量。在工场的日子，每当孤儿学生回来相聚，听他们分享，感受到他们受助后脱胎换骨，我更明白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以赛亚书54章1节，罗博士他没有结婚的。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无权者也有他的能力，就是爱、谦卑和服侍。我不是走在死亡的路上，乃是踏上光荣归天家之路。我最软弱的日子，也是我最能感受神同在与亲近的日子。神同在往往是无比的平安和喜乐。约伯记是讲二人受苦的书卷，但我们最后仍然要问，苦难是否从神而来呢？耶利米书29章11节，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苦难是坠入了世界，撒旦在地上面掌权的时候是从撒旦而来，但基督徒仍然不能够避免来到是去问上帝是终极掌权，为什么去容许人受苦呢？弟兄姊妹，苦难是一个奥秘，我们不能够完全的解释。我在灵福堂这2年多，也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去到坚忍， 在苦难当中，主与我们同在，是很多千千万万的信徒真实经历过，也都是我们正在经历的。香港现在开始有些学生自杀，我们要将苦难的盼望跟他们分享，无论是我们有机会回去，抑或有人来到，我们愿意分享主的信息。澳洲亦都是有受旱影响的农民，求主帮助。我们请读出今日的总结的经文，雅各书五章十一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钉身十架，你忍耐罪人的顶撞，你以你的命来换我们的命，你拯救我们在苦难的当中都洗净我们的罪。主，我们为到在我们当中仍然未信主的，而且有未信主的朋友亲戚，主求你使用，求你帮助。主，我们都为到在我们里面有患病的肢体或者家人患病，求主怜悯。主，你是我们的恩主，你是怜悯人的主。我们都为到香港而家开始有人自杀，在苦难的里面，主，我们深信你是怜悯的主，求你装备我们，求你使用我们，荣耀颂赞归比在十架为我们钉身，买赎我们，成就永远恩典的耶稣基督圣名。阿门。